感谢神。那我们今天在读经的进度当中，我们读到了耶稣雅记的十五章。那么这个十五章的篇幅当中呢，最主要是记载的犹太人在他们的研究的过程当中，他们迎来领受了这块土地。那么在十五章里面就把这块土地的这样的一个弧员，他们这样的一个边界呢，在这边做一个很概要的甚至很详细的一些说明。那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犹大支派他们属于这样的一个范围呢，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手指头的一个动作，我们来大概来了解他们一个分布的主要一个位置。那么在这个圣经当中呢，我们从二十节里面开始讲到他们这个地界，在他们的介绍过程当中，他们从以东地开始，然后接下来就讲到这个高原，然后讲到沿海之地，然后又讲到山地。也就是说，在这个圣经来记载将来他们所要得的这些地方这些城市的时候，它是由东然后由南由西由北这种顺时风中的方向来介绍。所以这时候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手指头呢把它拿开来，有时候呢我都会试着用这样来增加我的记忆。好比说我们把我们的左手放在我们的胸前，我们会看到大拇指在左手边，接下来我们的食指呢是在最右边。这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虎口，那么从右边的食指一直到大拇指，这个虎口呢就相当于当时这个犹大支派的他们的一个应许的土地，也就是年久之后神应许他们的土地。然后呢在我们的右手边这个食指的过程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寻的旷野。然后南边呢就是我们所讲的以东地。那么接下来绕呢就绕到我们的大拇指了，大拇指的边边呢这个地方叫做埃及小河，就是我们通称的苏尔旷野。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一个空白的地方，这个就好像沿海的城市，而那个沿海的城市呢在我们圣经里面记载就是所谓的腓力士地。那么这腓力士地在我们今天的用词当中，因着在语言的称呼在历史当中有一个转折，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块土地当中，如果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这一块呢我们所看的沿海的属于犹大支派沿海的这些重要的城市，也就是说在四十五节所记载的以格伦还有雅什图乃至于加萨这些城市呢，在当时我们称之为腓力士地。那是因为在历史当中我们都知道希腊后来也统治了当时的犹大国，因为犹大国灭掉了嘛，那个时候早已灭掉，被巴比伦灭掉，所以犹大国已经灭掉。那灭掉取而代之的当成就是波斯马代，也就是波斯。那波斯后来他又被希腊所灭掉，所以后来在希腊的时期呢，对于腓力士这个名称呢，他就不叫腓力士了，他怎么称呼呢？在很多的考证当中，他对腓力士这个名词呢，因着希腊人的语言就称为巴勒斯坦。所以今天我们在讲说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原来巴勒斯坦在巴比伦的在这个希腊的时期，他们就把名字从腓力士人的这块土地就称之为巴勒斯坦，直到如今。所以之后呢我们在看圣经里面就了解原来今天我们在地理位置甚至在现在的这个以巴的战争当中所看见巴勒斯坦，那么跟犹大也就是犹大支派的以色列国他们之间的关系呢，就有一点叫历史上的一些扯不清纠葛的一些复杂的问题出现。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根据我们刚刚所读经的也来了解，在当时的这个神的应许这块土地，在他们研究之后呢，神就告诉他们，土地应许给你们，但是你们要靠着神的力量，靠着神的同在去争取来占领这块土地。后来呢在圣经里面特别来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载，我们先来看一下约书亚记。我们先看约书亚记的十三章，约书亚记的十三章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约书亚记十三章的第一节。那么约书亚年纪老迈了，耶和华就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腓力士人的前境。那么在这个第三节里面就说了， 啊，从埃及前的西赫河往别，直到以格伦的边界，就算属于迦南人之地，又有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所管辖的加萨人、亚什图人、亚什基伦人、加特人、以格伦人之地。这个是在约书亚年纪已经大了，可是那时候呢，他离开百姓之前，这块属于应许给犹大支派的非利士地，那时候呢，并没有夺到这块土地。那么尽管呢，我们后来在十五章当中看到了这个加勒，那么加勒后来呢，有一个他后来的女婿，也就是圣经所讲的这个俄陀涅，后来就把这个地方很重要一个城市叫做底比，后来称之为基列西伯，把它得取了。可是德起也是某一个局部的少数的一个地区，但是就在这个沿海之地，非利士人所住的这个五个城市，在这个约书亚离开人世之前或是之后，犹大的这些支派人并没有占领这块土地，也就是说应许的土地是你的，但是人呢，当地的非利士人依然住在这里，所以历史的纠纠结结呢，就在这边来发生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看，在当时的非利士人他们所住的这块土地，在圣经的历史以及显明的之间的纠葛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记载，让我们从圣经的系统来慢慢的了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创世纪，我们先来看创世纪的第十章，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的第十章。创世纪的第十章，这里讲到了挪亚他三个孩子，后来呢，他们离开了这个方舟，按照神的应许，他们就分散在世界各地。那么在创世纪的第十章当中，就讲到闪、韩、亚佛他们后裔，那么各自的一些发展，所以最后呢，就把他们发展所到之处呢，就把它记载了下来。那么其中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十章。那么第十章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十四节，创世纪第十章的十四节，十四节，那么帕斯鲁西人、加斯路西人，还有加菲托人，从加菲托出来的有非利士人，这里讲到了这个韩的这个后代，在他们未来的迁徙的过程当中，他们所来到的地方所拥有的土地，在这边做一个属于他们自身发展的一个很简要的一个介绍。那么在介绍里面就讲到了非利士人，所以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非利士人的这样的一个名称。但是他特别也来各位做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补充，他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加菲托出来的非利士人，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在加萨走廊，在当时的沿岸的地方呢，他已经有非利士人了。那么这个非利士人在当时的亚伯拉罕时代，他早已迁徙到这里了。但是这些非利士人从哪里来呢？后来有人就从这个加菲托这样的一个地点以及这样的名字来进一步的考究的时候呢，他就是提多书所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叫做格里底。所以在提多书里面就讲到这个提多，那个时候呢就注目在这个格里底这个地方。那么格里底在早期古时候的名字呢，就称之为加菲托，所以他们是一个小岛的海岛的一个民族，那么经过了海洋漂泊的，或借由他们当时的这个科技跟努力，他们在这个海中，然后就逐渐的来到了我们今天想要讲的这个加萨的走廊，那个时候的非利士地，也因为这样就在那边来开垦，来边来生根来发展。那么从此以后呢，也就跟神的百姓所应许的这个迦南地就产生了一些历史上的一些互动，而这个互动呢，在我们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开始呢，就跟亚伯拉罕的历史呢就相结合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世纪的二十章，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的二十章。创世纪的二十章在第一节开始就讲到了亚伯拉罕呢，他从那里向南地迁徙，就 居住在这个加底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那么基拉尔呢，它的位置就是在沿海一带，就靠近这个腓力士人他们所居住的这个沿海的城市。所以这时候呢，他们已经跟腓力士人有一些互动。而那个时候呢，腓力士人的王呢，他们的尊称叫做亚比米勒，那个时候呢，就把这个亚伯拉罕的太太叫做撒拉呢，就把她带走了。那么在带的过程当中，就牵涉了很多的一些历史上的故事，也就是说，这个亚伯拉罕怕死，因为太太太漂亮，可能因为太太太漂亮了，所以要了这个太太而损失了生命。所以故意呢告诉人家说我是一妹子，来这样的称呼。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腓力士人早已在那边生根发展了。一直到这个我们所讲的以撒的那个年代的时候，我们更发现了那个时候他们那个互动呢也非常的紧密。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以撒的谦让，愿意把当时亚伯拉罕跟腓力士人所立业的这个井呢，虽然他们破坏了，但是也愿意一步一步一次又一次的退让，直到什么，直到了这个所谓利和伯宽阔之地，甚至这些腓力士人跟他们的军长再一次的来跟这个以撒来做一个立约。而在这个圣经的这样的一个记载里面，我们发现了这个腓力士人自从他们迁徙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说在整个历史的渊源当中，他们早已占领这块土地，只不过在宗教的信仰当中，神应许了这块土地，而且神一定说什么要把当地的人完全把它除灭掉。只不过那个时候呢，这个神所拣选的以色列百姓在他们的信心的不足、安于现状的妥协当中，没有把他们清除，所以后来没有清除的这些当地的这些民族，成为以后以色列人居住在这个应许的迦南地在信仰中的绊脚石，也是我们后来经常所看到的士师记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后来呢，这个腓力士人在我们圣经当中就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记载，就是在撒母耳记里面。那么在撒母耳记当中，我们看到了当时那个士师时代有一位祭司，他叫做以利。可是以利呢，在他晚年的时候非常的蛮憨，他两个孩子呢也是非常的罪恶，所以呢在整个祭坛当中他侮辱了神，而且行了淫乱。所以虽然他是神的百姓，他又是神的祭司，可是神并没有与他同在。而那时候他们也跟这个腓力士人又产生了征战。那么在征战当中，腓力士人当然就把这些以色列人打败了。那么打败以后呢，就把那个时候为了有神同在象征的约柜与他同行，在打败的过程当中就把约柜也把他带走了。所以腓力士人就把约柜带走了，可是带走以后呢，所放的地方呢，神就管教他们，所以这个痔疮就不断的在他们所在之地呢来管教他们，让当时的腓力士人就开始怕了，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来做参考。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上我们请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我们先看第六章好了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第六章，撒母耳记上的第六章，我们看一下十七节第六章的十七节，第六章的十七节。那么腓力士人献给耶和华做赔罪的金痔疮像就是这些，一个是为亚什图，一个是为加萨，一个是为亚什基伦，一个是为加特，一个是为以格伦。金老鼠的数目是照腓力士五个首领的诚意，这是坚固的诚意和乡村以及大磐石。好，那么这些呢就讲到这时候呢，因为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在带着这个约柜与他们征战，所以约柜被掳了，所到之地神就管教他们。最后他们察觉问题是出在神是以色列所敬拜的神是独一的，而且是大能的，所以他们怕了，所以要想尽办法，后来呢就要把这个约柜就要带请他们把它带回到他们以色列人出海土地。那么在整个历史的情节当中，圣经又这样记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 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的十三节，十三节，从此呢，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呢做事师的时候呢，耶和华的手呢攻击非利士人，这是又讲到了这个时候的这个啊，撒母耳成为士师在统治的时候。但是我们也随着时间的这个啊流动呢，我们渐渐的发现到后来。在扫罗作王的时候呢，也经常有非利士人在他的边界，甚至进入他的边境来产生一些挑衅，甚至大军的围困在这个以色列人的营区，要跟他们较真。后来就有大卫的出现。那么在后来呢，我们知道这个扫罗还有他的孩子，也是在这个跟非利士人的征战当中，最后被非利士人砍头啊，被非利士人所杀。然后这个国也就渐渐的衰败，最后就有大卫的作王。那么大卫的作王的这个初期呢，在圣经里面也来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呢，大卫呢的确在神的同在当中，就来管控了，也统治了当时的这非利士人的土地。我们来看一下这圣经里面的记载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历代志上，我们请看一下历代志上，历代志上哈，我们请看一下十八章。历代志上的十八章，啊，历代志上的十八章，十八章，我们先看第一节。那么此后呢，大卫攻打这个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了，从他们手下呢夺取了加特和属加特的村庄。这是后期的以斯拉呢在记载这个历史的过程，把这段话把它写了下来。那么如果我们又用当时用历史性的角度来看，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它是这样记载的。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第一节，第八章的第一节，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了，从此呢他们的手下啊，从他们的手下夺取了京城的权柄。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呢在神的同在当中，他的确有效的来控制的非利士人的土地，甚至在我们所刚刚所看的历代志里面也谈到了，那个时候就把他们非利士人所谓的什么勇士啊一大堆的，在神的同在当中就把他们完全的征服啊，这是记载在历代志上的二十章的第四节之后。所以这时候我们慢慢的了解了，在大卫建立了联合的以色列王国的时候，这时候的非利士人他不敢造次，也不敢反抗，所以后来我们把它称之为附庸国啦，附庸国，也就是在神应许之地建立属于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称为联合的以色列国。但是呢，在当时的迦南人呢都是已经被征服了，所以多是被以色列人各支派所占领，而且各支派所管理。但是唯独呢，这个非利士人虽然没有完全把他民族把他歼灭掉，但是他们依然住在加萨，刚刚所讲那几个五个城市，后来我们称为这个非利士地。一直到了一个乌西亚王的时候呢，哎，他又叛变了，他又不乖了，所以那时候乌西亚又再一次去镇压他，最后呢，这个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了。这是在整个非利士人以这个以色列人从列祖开始，在士师时代或是在以利的时代，在撒母耳时代、大卫的时代，他们这样的一个渊源，最后是被乌西亚再一次的控制。但是也随着犹大国的灭亡啊，以及犹大国当时在整个国际当中纷纷扰扰，所以在沿岸的这个加萨走廊这些所谓的非利士地，也因为这样很快的就被埃及人所管制，被埃及人的统治。那么后来埃及人也被这个巴比伦所影响，也被埃及人啊被这个巴比伦所击退，所以本来是埃及人所控制的这个所谓的啊犹大地或是非利士地，最后就由巴比伦完全一手掌握。这是在圣经当中让我们能够从圣经的面向啊了解啊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非利士人在圣经的渊源是他这样有这么演变。但是这个民族在这个地区从来没有消失， 但是历史的转折就是很奇妙的。后来呢，以色列人在主后的70年，他们呢就被当时的罗马把这个城这个叫做耶路撒冷就进城，把城里面的人呢全部杀了。所以后来呢，在以色列的一个历史学家叫做约瑟夫，在谈论到这一点的时候，他特别记载，那时候呢，罗马的将军他挥军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的刀是不留情的，所以血流成河，然后把尸体呢叠起来呢，跟当时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是一样高的。那么可见呢，在主后的70年，以色列人也就是犹太人呢，他们面临空前的一个逼迫，所以他们被逼也无奈的，从此呢就离开了这个神应许的这块土地，离开了大京的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历史就这样的啊，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吊诡，这么的好笑。所以以色列人从此又流离在世界各地。那么犹太人虽然是流离，然后到世界各地过着属于他们那个流放的生活，可是在他们的信仰当中时时刻刻的想着神的应许。所以后来呢，先知书里面所讲的那个基督的盼望，重新回到耶路撒冷来建立从当年如同大卫或所罗门辉煌那个王朝，就成为他们信仰的盼望。所以他们每当在读经，每当在念圣经的时候，乃至现在我们看到他们在耶路撒冷西墙穿着非常宗教虔诚化的那些衣着的人，在西墙前的祷告无非就是希望这块土地，这一块的龙井如同大卫的时候求神能够眷顾，让他们能更加的复兴。所以呢，历史就这样，以色列人就在世界各地不断的这样发展，这样生根。那么时间也经过了这样1000多年的历史，所以从主后70年一直到1948年的5月14号他们的复国。所以我们想想看，在将近这1000多年的这个岁月当中，你人已经不在这里了，已经到了国外了，可是呢，我们当地的这些人，我们当然要在这边生活啊，我们并没有被掳啊，我们并没有赶到国外啊。所以这时候的腓力士人就渐渐的壮大，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呢，这块土地后来我们就称之为巴勒斯坦地，原来它就是腓力士人在犹太人不在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在这个空间的时候，他们世世代代就在那边生根发展，逐渐的成为这块土地的一个主人。这个就是历史上的一个样的一个渊源。而这个的渊源呢，又随着宗教上的一个介入是什么呢？大概在第7世纪的初叶，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穆罕默德呢就开始了建立一个宗教，我们称之为伊斯兰教。所以他很快呢就借由他的一个宣教，也借由他的武力，所以很快的就将当时的我们所讲的叫做阿拉伯的半岛呢，就成为他一统的国家，一统的帝国，也成为回教的势力范围。所以他不是只有在这个在这个阿拉伯的这一个半岛，他慢慢的延伸到后来的我们所知道的叙利亚的地方。那么叙利亚就是在加利利海的我们东北角那个地方，所以势力范围就又渐渐的影响到非洲，我们所讲的埃及。所以呢，从第7世纪之后呢，这个伊斯兰教呢，借由他们的这个征战的过程，也借由他们的宗教呢，就控制了当时的那一块土地。所以这时候呢，巴勒斯坦的人呢，当然很快呢，就接受了这个伊斯兰教的信仰。所以后来这些人呢，我们称之为伊斯兰教的逊尼派的人。所以历史就这样的一个波动，这样的一个转折。但是在这个平行时空的当中呢，当这块土地的巴勒斯坦人，当这个周遭的阿拉伯的世界，他们在那边生活了生活了上千年了，宗教也在那边安稳了，他们建立他们的清真寺的。可是直到2次世界大战之的这个前后，因为以色列人呢，他们在欧洲的反犹太的这样的一个浪潮当中，他们受到很严重的一个迫害跟歧视。所以有人说呢，那个时候呢，经常会在很多的地方用猪头啦、猪的形象啦等等的来说，这就是犹太人。所以用猪来侮辱犹太人，因为在这个希腊时期的时候呢， 也曾经用猪呢在圣殿耶路撒冷来圣殿来献祭，来侮辱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所以后来才有所谓的修殿节的由来。所以后来的犹太人在欧洲的时候呢，也被人家用猪的形象来侮辱他，看到犹太人就是猪，所以反犹太的运动太强烈了。所以后来在二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德国的纳粹，那么德国的纳粹呢，就对犹太人更是不眨眼的啊，大型逼迫跟屠杀。所以在波兰啊等等的很多的集中营，用的毫无人道方式来屠杀这个啊犹太人。所以后来我们曾经看过一部黑白的这个电影片，那么叫做《辛德勒名单》。那么这个辛德勒名单呢，如果你看了以后呢，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很多凄凉跟那种恐惧感。那么有一个画面呢，那时候我看的真的是对犹太人来讲，真的是活在一个恐惧，而且是没有未来的，因为他会把人把他脱光衣服，把他全部送到一个叫做毒气室，要让把他毒死。那么除了毒气室要把他毒死之外呢，他要让犹太人在一个集中营当中过了一个恐怖的生活。那么有一个德国军官一大早起来呢，他拿了他的步枪在那边运动，在做早操。那么拿步枪在做早操，也拿了步枪当在瞄准。所以当这个德国的军官在这个影片中说拿起步枪在那边刷刷牙在那边漱口的当下，拿起枪来就对准了这个操场，而操场正是这个寒冬的季节，犹太人在集中营的广场在那边集合的时候，这个德国军官就拿着枪就像打鸟一样随便的一抠，在集中营里面的那些列队当中的犹太人某些人就不小心这么一枪，有人就倒地了。我站在这样的一个操场，莫名其妙枪声一响，我隔壁的人就倒地了，请问紧不紧张？当然紧张了。那后来呢，这些德国军官呢，他故意在他们的列队当中呢拿起枪来，那对准你要扣扳机的时候呢，结果扳机偏了一边打隔壁的那个人。所以当这个枪口对准你的时候，你一定说我没命了，结果枪声的时候死的时候我隔壁的，紧不紧张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在犹太的这样的一个逼迫的过程当中，他们想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因此那个时候有一个氛围叫做什么？西安运动。所以西安运动催使他们，我不要在这个外国的地方，在一个毫无主权的地方受人家逼迫。所以二战结束的时候，这个巴勒斯坦地呢正好是英国人在托管的。所以后来呢，在1947年也经过联合国的同意，以色列人可以回来这边建国。所以后来在1948年果然建国了。可建国以后呢，我们都知道英国人是支持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说英美英美，就像现在以巴战争的时候，你在新闻媒体除了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家之外，你会听到另外一个国家叫做英国。为什么这个时候英国会跳出来？因为跟他们有一个渊源的关系。好，那么在复国以后呢，周边的又除了当地的巴勒斯坦人之外，他们也不高兴。接下来周边的阿拉伯的国家的这些联盟也不高兴，所以后来我们就称的以阿战争，以阿战争。那么前前后后以阿战争虽然是以色列人占上风，得到很块土地，但是后来在联合国的仲裁当中，他必须有联合国的驻军，也就维和部队来做一个两军之间的一个维和和平的一个安全办，那尽量来约束，不要导致这个阿拉伯的联盟造成的一些以色列人的安危。可是呢，就当地的阿拉伯人也好，或是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好，他们心里面有很多的不平。不平，第一个除了种族因素之外，再来这块地是我的，我的1000多年来我们在这里。那现在如果要讨价还价，要讲哪里呢？要讲经典吧。可是呢，以色列人所看的圣经，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以撒的子孙，应许了这块土地。可是偏偏呢，伊斯兰教也拿出他的可兰经说，抱歉，我才是正统的，我是亚伯拉罕的孩子以实玛利。所以就宗教的角度来讲，这块地也是我的。所以圣经说这是以色列人的，可兰经说这是回教徒的。所以基于在宗教上的认同、种族上的矛盾等等， 所以呢大家也都不高兴。所以在1964年的时候呢，这时候呢，那个时候巴勒斯坦人就派一个代表跟当时的这个阿拉伯的，我们叫做阿拉伯国家的联盟，因为阿拉伯是个概称，好比说约旦啊、叙利亚等等，有很多，还有南边的非洲的埃及，很多呢，这就是阿拉伯的国家，他们这些国家就联盟起来呢，他们就首先呢是在耶路撒冷定出一个草案，后来在耶路撒冷他们就决议了，决议什么？决议说这个巴勒斯坦呢可以成立为巴勒斯坦的解放组织。后来呢在联合国当中，这个阿拉伯的国家的提议最后呢也让阿拉伯解放组织成为一个叫常设的观察员，不是国家，但是常设的观察员。所以这时候呢以色列国是个国家，但是在它左侧左下角的地方有一个我们叫巴勒斯坦，好像一个国一样，可是呢在整个国际来讲这是我的地，但对内部的自治权来讲我完全授权给你，所以我们称之为国中国的关系。所以因为这样矛矛盾盾的产生很多的纷扰，可是呢在历史的变化当中呢，在1983年有一个那个时候以色列的那个总理叫拉宾，跟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叫阿拉法特，他们就在美国呢就签订了一个和平的协议。也因为这个和平的协议维系到我们最近所看到的哈马斯，为什么？因为阿拉法特后来死掉了，死掉以后他们有些人就不认同，因此呢这个哈马斯呢他就是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的一个恐怖组织，所以呢他心不平，也不愿意接受当人所写下的这个和平的一个协议，所以导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争执的一些内容。所以呢这是我们从整个历史的面向与近代的发展当中，与你也让我们知道，哦，原来历史的纠纠葛葛是这样的，伴随着他们的两个地方犹太人巴勒斯坦人的一个所谓的命运，或是他们的宗教，或是他们的领土等等的一些困扰。所以无论是宗教也好，或是政治也好，一直化不解他们的关系。所以后来有人说，中东这块土地，以色列人这块土地，就是一个摆不平的地方，是一个火药库的地方。所以哪一个人愿意把耶路撒冷认为他国家主权的，这样会引起阿拉伯世界还有巴勒斯坦人的反抗。所以当年呢，他们就把耶路撒冷分成东西两个，各有自己的管辖，首都不能给放在耶路撒冷，如果放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这国都是我的，他们不认同，就会产生一些战争。这是因为领土的主权的宗教的战争。但今天就我们基督徒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不要陷入到一个属地的观念。为什么？我们圣经所讲的这个耶路撒冷，用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的确是发生在这块土地。我们所看到耶稣雅记所记载的这些相关的地点，实实在在就在这个地方发生嘛。以色列人就是要争取这块土地，就要得这块土地。后来呢，在国家灭亡了，后来呢，在耶稣时期，他们又渐渐聚集在这个地方。但是神国的复兴不是在这个地方的，所以后来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那时候的门徒他们心中还有一个概念，一个想象，耶稣啊，你来了，你来了要建立什么？我们先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我们请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六节，一章的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呢，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这里所讲的一个目标就是复兴以色列国。但是这个复兴以色列国，这个国是在地上吗？耶稣被逼迫的时候呢，这些罗马兵丁，包括这个比拉多，甚至在后来我们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还要插一个牌子，说什么？他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还用希伯来话、希腊话、罗马话罗马文就把它标示说这个就是犹大犹太人的王。 那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的氛围，认为耶稣可能就是要带领以色列人来建立属于他们地上的国度的一个君王，或是一个领导者。可是耶稣对比拉多并的对话当中，甚至对门徒的这样的一个勉励里面，并没有说我要建立在地面上。那《使徒行传》这时候我们看到当时的这门徒还没有跳脱这样的一个情节，或是这样的一个看法，还以为复兴的是地面上的。但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是地面上的。所以后来我们《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对于门徒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这时候吗？”耶稣讲了一句话：“复兴以色列国，事实上是什么？是福音。”十字架的救恩，死而复活的救恩，普天下人要得着天国应许，这样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所以它是一种属于信仰的，是一个属灵的，是一个属天的。所以从地面上的以色列国建立在地面上，那是旧约时期的一个叫预表，是一个成就。那预表救恩有耶稣来成就之后呢，要把福音传遍天下。所以属灵的以色列国绝不是地理位置的中东的那个耶路撒冷。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不要在耶路撒冷问题当中纠结在地上的主权。可惜呢，犹太人还不能真正的认知呢，所以他要有效的而且直接的对已经产生威胁的巴勒斯坦人就进行我们所谓的一个战争的行为。所以他们的总理说，这是第二次的独立运动，就是这样来的。好了，但是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了，我们今天复兴的不是属于地的，不是属于地的这个耶路撒冷，不是属于地的这个以色列，那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信仰是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信仰，所以在圣经里面他特别告诉我们，我们是建立属灵的国度。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曾经告诉我们这么一句话，我们先来看一下启示录的新耶路撒冷的出现啊，我们看启示录，我们看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先看一下第二节，启示录二十一章的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十节。第十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来指示我。所以这时候从天而降，我们称之为圣城，称之为新耶路撒冷。这是什么？这是不是属地的，不是地理的，也不是政治的，那是什么？它是要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遍天下，也就是说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所以我们在看很多的新闻报道的时候呢，我们不要陷入到属地的犹太人的观点，哦，那个地方是我们要夺取的，我们应该这样说。我们看到的纷纷扰扰的，我们了解他的认知信仰的方向错了，因为神要我们征战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是一个新的耶路撒冷的征战，也就是一个跟魔鬼撒旦的征战。如果能够理解在这种层次呢，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教会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而且是一个与魔鬼的征战。所以我们就是新的耶路撒冷，我们就是圣城，我们要建立的是以基督为主为王的国度，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的以色列国度。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我们要靠圣灵的帮助，我们更要谦卑柔和的把福音传遍天下，符合主耶稣对当时门徒对于复兴以色列国这种认知错误的一个解释，说要把福音传遍天下。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因为在以色列人也好，或是巴勒斯坦人也好，因为在整个宗教的认知，也就是说旧约说这是我的，可兰经说这是我的，所以两个都是我的时候呢，就吵吵闹闹的。可是圣经敢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建立的属灵的国度，它是信仰的，它是灵性的，它是将来我们现在的教会，在地如天的教会，也是将来我们要去天上的一个教会，那才是一个永恒的国度，那才是一个不震动的国。而那个国是什么？那个国是没有纷纷扰扰的，那个国没有什么正战争啊。 所以后来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以赛亚书对将来所要建立的一个属灵的属天的这个基督的国度，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我们请看一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啊，以赛亚书啊第十一章，十一章的第六节，这是建立一个属灵属天的基督的国度，而这个国度是这样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十一章的第六节，他说：“豺狼啊，必与绵羊羔同居；那个豹子呢，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的狮子与牛犊并回处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和与牛一样。那么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一个毒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呢必按锁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偏处，这一切呢都不伤人也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到那日，耶和华的根立在万国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这里所讲的就是属灵的基督的国度。所以在属灵的基督国度呢，如果我们用一个福音的角度来讲，当耶路撒冷的这些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的这些巴勒斯坦人，他们都能够愿意接受耶稣的信仰的时候呢，这就是一个基督国度，不为了地上的这些所谓的主权啊，纷纷扰扰发生战争。他们想到的不是地上的主权，想到的是天上的主权啊。这时候不是和睦相处吗？所以在基督的信仰才能建立我们今天的和平相处的环境。那我们也在以赛亚书里面也特别看到这段经文。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二章，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四节啊，以赛亚书二章的四节，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将枪呢打成镰刀，这国不及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的。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荣耀的国度嘛，就是一个基督的国度嘛，这就是一个世界太平的国度嘛。属地就能够因为耶稣基督让我们在地如天，用属灵的角度来讲，神的国度更是如此啊。所以这是我们从历史纠葛的以巴关系呢，我们试着从历史的脉络以及在近代历史当中的演变，然后我们看看他们都是定睛停留在地上的种族也好，领土也好，宗教也好的一些纷纷扰扰，所以产生现在的矛盾冲突跟战争。但是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的，我们要更珍惜神的应许不是地上的，而且我们更珍惜应许的是属天的，所以属天的国度没有征战的，属天的国度没有纷扰的。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就是属灵的国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我们不要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还充满了以巴的战争，那就很不好了。所以我们应该从圣经的面向来了解神的应许在哪里，不是地上的纷纷扰扰，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灵修，是将来我们盼望当中永永远远的安息啊！以上跟我们大家做分享，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唱诗。